我们在一起同心合一，为了今天的信息在神面前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来到你面前继续仰望你的话，因为你的话是我们生命的粮食，是我们每一天每时每刻所需要的。主，我们今天来到你面前继续仰望你给我们生命的喂养，用你的话，用你的道喂养我们的属灵生命，好叫我们在你里面真正的得到建造。谢谢我们的恩主，使用孩子这个无用的仆人，你高抹他，洁净他，用你属天的能力彰显你自己的荣耀。谢谢我们的恩主，垂听我们的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的，阿们。好，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信息题目叫做义人的生命特质。什么叫做义人？义人的生命特质到底是什么呢？那我们信主人都知道，首先说义人叫做因信称义的人，是蒙上帝的拣选，是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是因着圣灵的重生成为义人。义人有很多的特质，但是在这段经文的里面，义人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质，叫做爱你的仇敌。那这一个特质是和世人完全不同的，是和世界的标准完全不同的，是和世上所说的那种的好人完全不同的，在根基上不同，在本质上不同。这是主耶稣所教导的，特别给他的门徒，让他们在生命当中去遵守，去建立的这个生命的特质是从上帝而来。但是这段的经文让人感觉到很特别，甚至让人感觉到很纠结，很棘手，因为爱仇敌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有人打我的左脸，右脸也给他打，有人要夺我的外衣，里衣也由他拿去，有人找我借了钱财，我不指望偿还，这个有悖世界的常理，和世界的常规截然的不同。世人不会这样做的，世人也绝对做不到，所以这是义人的生命特质。那这个义人的生命特质很显然不是选项，你可以有这个特质，你也可以没有这个特质，不是选项。这个生命的特质也不是把自己的道德提到了更高的一个位置，也不是。这个生命的特质是义人生命应当有的标志，也是必须有的那个生命的特质。你若是义人，你若是属于神的，你就必须，你也必然会具备这个特质。这是今天跟大家传讲的信息。那在经文的里面，我们刚才读的路加福音第六章27-31节，这段话他说呢，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到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有人打你这边的脸，那边的脸也由他打，有人夺你的外衣，连里衣也由他拿去，凡求你们的就给他，有人夺你的东西去，不要再要回来，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主耶稣这段话对门徒说，那个真正的义人是你要真正能够善待你的仇敌，很清楚的一个信息。后面32-34节，你们若善待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可酬谢的呢？就是罪人也爱那爱他的人。你们若善待那善待你们的人，有什么可酬谢的呢？就是罪人也是这样行。 你们若借给人，指望从他收回，有什么可酬谢的呢？就是罪人也借给罪人，要如数收回。这段经文在说什么？如果你不能够善待你的仇敌，如果你所做的仅仅如此，你还没有真正脱离罪，你还不是一个真正的义人。你若是就能够得到属天的赏赐，我相信这是一个非常冲击性的经文，等一下我们慢慢来分享。后面35到36节，你们倒要爱仇敌，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做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善待那忘恩和作恶的。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天父慈悲一样。如果你能做到爱你的仇敌，如果你真正能够做到超越罪人所做的，你才是被上帝收纳成为儿女的。因为属于上帝儿女的人，真正属于他的人，必定会活出天父的慈悲。这段经文是记录在路加福音第6章，有一段的经文在马太福音的第5章和这段经文很相似，但是侧重点不太一样，两个真理是相同的。马太福音呢，它侧重是对于犹太背景的信徒，他告诉犹太背景的信徒，为什么你要爱你的仇敌呢？他说，那个真正的敬虔，真正的义人，不是假冒伪善的，不是外表的礼仪，好像那些法利赛人。真正的敬虔是从内心发出来，向外活出来的。那真正的敬虔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质，就是你既能够活出生命当中的真理，你又能活出真理当中的恩典。你对自己要活在真理的里面，要有基督圣洁的生命，但是你对别人要给他恩典，好像耶稣基督给我们恩典，舍己爱我们一样。这个才是义人。所以约翰福音第1章第14节，他讲到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这个是耶稣基督生命的样式。在这个生命样式里面，有了两个非常重要的特点，是不同的，也是相同的，是彼此相合的，既有真理，又有恩典。那路加福音这一段的重点，主要是针对我们外邦人。他主要的侧重点说，那些真正的敬虔的义人，绝对不是一个独善其身而已的人，绝对不是一个自己做好人，自己修炼好了就可以的人，不是。因为外邦人很容易走到这个方向，我信了，我成为一个敬虔的人，我就独善其身，我就把自己修炼得很好，然后我放眼望去，所有的人都是罪人，都不如我，都不像样，我都看不起。不是，有了这一方面，你真正的在神面前活在真理的里面，然后还有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对人要有恩典，对人要有舍己的爱。那这种的恩典和舍己的爱，不是显现自己的高尚，是真正脱离了罪，真正属于天父的儿子，真正成为义人的生命的必然的特质。罗马书第8章29到30节，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爱仇敌，所以经文在27节这里讲，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到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耶稣是对那些听到的人讲这段话， 那些听到的人，他听到的内容是什么呢？他听到的内容是福音的内容，他听到的内容是永生之道的内容，是生命之道的内容，不是世界的道理。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方面，听到的人他听到了这个内容以后，他有一个回应，他不是听见了以后就当成耳旁风，而是听见了以后他就遵从，就按着耶稣所讲的道遵从，这个叫做真正听到的人。然后你要爱你们的仇敌，要爱他们，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很难听从，世人做不到，刚刚信主的也很困难，也许有人信了一段的时间仍然很困难，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价值观和世界的价值观截然相反。我们都知道中国有个叫雷锋的，大陆背景都知道，他有一段很著名的话，叫做对待朋友要像春天一般的温暖，对待仇敌要像寒冬一样冷酷无情。那这段很著名的话毛泽东就很赞赏，全国人民都同意，这句话说到我们心坎里了，我们就是这样想的，这个本来就是我们认为的，所以这些人都是不信耶稣的，所以这些人都是属世界的人，所以这些人都在神的圣洁的面前被称为罪人。真正属耶稣的人，真正信主的人，不是这样的一个观念，这个观念这个价值观和世界是完全相反的。爱你的仇敌是真正属于神，真正分别为圣的标志，是真正信耶稣，真正效法耶稣的那一个必然的样式。因为耶稣就是这样的，耶稣他本身就是爱仇敌的，因为他爱仇敌的缘故，他为仇敌钉死在十字架上，因为钉死他的人是他的仇敌。因为上帝本来就是爱仇敌的，那那些抵挡他的人，他仍然差派他的儿子来救他们。上帝耶稣救主本身就是爱仇敌的。也许我们中国背景的会问这个问题，犹太人他们恨神，他们抵挡耶稣把他钉在十字架上，和我有什么关系？我从来没有听过耶和华这个名字，耶稣是谁我也不知道，到底有没有上帝存在我还不确定，我怎么会成为抵挡上帝的人？我怎么会成为耶稣的仇敌呢？也许会有这个问题。不管人知不知道上帝，不管人知道不知道耶稣，他都会成为抵挡上帝抵挡耶稣的人。为什么呢？因为所有的人都是上帝创造的，上帝创造所有的人都是有他的形象，他的形象里面有他的圣洁和公义和他的爱在他形象的里面。那些所有的在地上活在不圣洁的里面，活在不公义的里面，活在没有真正的神的爱的里面的人，他们所有的日常的行为活在地上本身就是和神的创造截然相反，就是在抵挡神的创造。圣经是从这个角度来讲，讲到罪的问题。但是上帝他不一样，上帝有非常大的一个不一样。罗马书第五章第八节，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虽然人和他为敌，虽然世界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但是上帝仍然差派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救主，我们就成为得救的人，就成为被他称义的人，我们就成为和他的儿子那个形象 要模仿，要效法，要活出来和基督形象一样生命的人，所以我们也开始有了仇敌。原来我们的朋友可能现在变成了我们的仇敌，因为原来我和他一起行会，我原来和他一起酗酒，我原来和他一起去色情场所，我现在不去了，我不跟他一起去了，不跟他一起发财了，不跟他一起享受了，不跟他一起玩乐了，我们可能就变成了他的仇敌。因为当你活在圣洁的时候，你会造出不洁的人；当你活在公义里面的时候，你会造出不义的人；当你真正有神的恩典的爱活出来的时候，你会造出那些人的心的刚硬和冷酷，所以你可能就会成为他们的仇敌。因为耶稣讲得非常的清楚，世界逼迫了我，也必定会逼迫你们。那既然成为他的仇敌，就难免他会抵挡你。然后耶稣说，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因为这个缘故可能他会咒诅你，因为这个缘故可能他会凌辱你，然而你却要为他祝福，你却要为他祷告。这是耶稣做的，也是我们要做的。真正属耶稣的义人要和耶稣做的那个样式是一样的。所以耶稣基督被抵挡，被咒诅，被钉在十字架上，耶稣就为那些咒诅他、抵挡他的、杀他的人祷告，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然后后面有一段的经文，他说，有人打你这边的脸，连那边也由他打；有人夺你的外衣，连里衣也由他夺去。凡求你们的就给他，有人夺你的东西去，不要再要回来。上面的经文很多的时候在强调，在讲好像一种的态度，一种的心态，一种的感受。这段的经文耶稣用三个实例直接碰到人实际的生活当中的问题。原来可能是口舌上的咒诅，现在开始升级到你的身体，你的实际生活都受到冲击。然后来印证你到底是义人吗？你到底有耶稣的义活在你的身上吗？怎么看呢？有人打你这边的脸，那边的脸也由他打。这个是不信的人很难接受的，是世人很难接受的。打我这边的脸，我没有打他那边的脸就不错了，我这边的脸还由他打，这是非常难，也是做不到的事情。这个是极大极大的问题，甚至很多信主信了一段时间的人仍然有这个问题，不可思议啊！怎么会有这样懦弱的人呢？不能够理解，就算是韩信受了胯下之辱，也是钻了一次我就走了，我不可能转回头说我来再钻一次，不会的。那为什么要这样子呢？因为这样子是世人做不到的，因为这样子直接冲击到人的内心深处那个所谓的自尊和背后那个所谓的骄傲的那个东西。那这件事情耶稣做到了，所以他被骂不还口，受害口中不说威吓的话。义人是向这个方向去，按照耶稣所做的去做，然后才印证你到底有没有义人的生命活在你的里面。第二样，有人夺你的外衣，连里衣也由他拿去。在当时的时候，外衣 是一个睡觉的时候盖身子的，里衣呢是遮住里面身体的，不但有保暖的作用，还有尊严的作用。那这一个耶稣讲的第二件事情是抢去你的外衣，连里衣都给他拿去，是要被他全然的剥夺，是失去你所有的自保，是把你最底线全部放弃，把你所有保护你自己的最底线都放弃。所有的世人，所有的人，我不管你有多深的修养，我不管你在世人面前看起来你是多好的人，你必定有你的底线在你的里面，因为那个底线是对你最基本的保护。你对你的老板有底线，对你的朋友有底线，对你的家人有底线，对你的配偶有底线，你要触到我这个底线，我就绝对不会允许的。每个人活在地上都靠着自己的底线来保护你自己，所有的人。但这一段经文直接挑战到一个地步，把我们所有的底线都拿掉，然后我们真正不再自保，我们真正能够舍己。这是耶稣做的。耶稣在地上没有任何的底线，从高天之上降到地下，被人全然的剥夺，甚至连命都被剥夺了，没有任何的底线。第三样，凡求你们的就给他，有人夺你的东西去，不要再要回来，不但承受凌辱，承受剥夺，连物质也要被掠夺。这件事情也是相当难的。所有的世人都要保护自己的利益，这个是本能，这是世人的本能。我不说你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我还不这样讲，你大概最起码要保护你自己的利益。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可能要跟人斗，国家之间甚至不惜发出战争。那真正的义人在自己的利益面前，他的态度是什么呢？保罗的见证，我把万事当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当有人把你的东西夺去以后，你看他像粪土一样，他拿走的是你的粪土，大概你就没有那种的苦毒了，帮你打扫一下卫生，清理一下也挺好的。这个是义人才有的那种的观点，义人才有的那种生命的状态，是世人绝对没有的。所以耶稣说，所以圣经说，世上没有一个义人，都犯了罪，都亏缺了上帝的荣耀。因为上帝的荣耀在这些的里面就显出来，人是不具备的。除非你真正信耶稣，除非你的生命真正被耶稣改变，效法耶稣，除非你活出来跟耶稣的样式很相似，你才会有这样的义活在你生命的里面。你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那这句话听起来好像推己及人，是体会别人的感受，是切身的体会别人的正常的需要。请大家留意在这个里面的分界线，要小心看。这句话推己及人，不是说我愿意请别人请我喝酒我就把他灌醉，我愿意别人向我行贿我就给他送礼，我愿意别人赞扬我我就吹捧他，推己及人吗？不是。耶稣所说的对象是那些所有的听过福音正在听到的人，他告诉所有听到的人，你们原来本来是与我为敌的，却蒙我的恩召和拣选，舍命的爱 让你能够成为我的门徒，在上帝面前得救。所以你们这些蒙恩的人要用同样的我坐在你们身上的事情去坐在别人的身上。耶稣说，所有的人都需要恩典，所有的人本来都是神的仇敌。所以做一个基督徒，你信主了，你看见没有信主的，你就很看不上他，这个人这不就是不信主，就是抵挡神，讲了话来就是抵挡信仰的，你不能用这样的一个态度对他。耶稣说你要给他恩典，因为你本来就是这样，是因为我的恩典把你救回来你才变成这样，然后你就看不起原来那样的人，你是没有恩典的。耶稣在讲这个，蒙恩的人也是要传递神恩典的人，这个是这段经文要告诉我们的。所有的人都需要上帝的恩典，当你有了这个恩典以后，才能够见证你确实是属人的。在讲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大家请大家特别的留意，耶稣在讲这段话的时候是告诉信徒，我因为这样子做，所以让你们看到了福音，因此你们信主，然后你们也要这样做，将我的恩典传递出去以后，让他们因此可以信主。换句话说，传福音使人信主的这样的一个路径，是效法耶稣的这样的一个生命的状态，不是用手段吸引人，不是用方法吸引人，不是用好处勾引人，不是，而是真正用耶稣的恩典让他们看见，让他们能够归到耶稣的面前得到这个恩典，这个才是传福音的精髓所在。耶稣在讲这个，然后后面施恩典爱仇敌的人才是真正胜过罪的人。我想这段的经文会比较冲击，当你能够爱仇敌的时候，你才是真正脱离了罪的人。换句话说，如果你不能够爱仇敌，你还没有真正的脱离罪，你还在耶稣面前不能够称为属耶稣的义人。为什么会这样？后面耶稣说，你们若善待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可酬谢呢？就是罪人也爱那爱他的人。你们若善待那善待你们的人，有什么可酬谢呢？就是罪人也这样行。耶稣说，善待那善待你们的人，善待那爱你们的人，是罪人的这个 level， 是罪人的这个层次，罪人也可以这样。那这段话有一点点冲击，善待那爱我的人，善待那善待我的人，这个人挺好的，知恩图报嘛，是不是挺有良心的嘛？如果有人爱你，然后你善待他，在世界算好人吧，因为很多人你爱他，他又恶待你，那是坏人。这个人很有良心，我对他好，他就对我好，他对我好，我就对他好。世界的好人是这样吧？但耶稣说，罪人也是这样，这个有冲击力了。为什么耶稣会这么说呢？什么是罪？什么叫做罪人？在圣经的里面，在上帝的眼中，在人的生命的里面，有两样的罪根，一个叫做骄傲，一个叫做私欲。这两样是一切罪的根源，骄傲是最大的罪，私欲的罪会产生一切的邪恶，贪心是邪恶的根源，两个罪根。然后如果一个人他做的事情是别人善待我，我就善待他，能够除去这两个罪吗？他就因此不骄傲，就没有私心了，就没有私欲了，好像很难。如果我善待那爱我的人，我想在哪个层面呢？来而不往非礼也吧。 知恩要图报吧，免了人情的债吧，免了以后有麻烦，心里面有压力，如后他如果再求到我怎么办呢？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吧，我的口碑好一些，我的人脉多一些，细水长流，长远投资，这样我在地上我还可以活得好吗？我很知恩图报，谁对我好我就对他好，所以我的朋友圈子就越来越多，我的事情就越来越顺利，等于去掉了他的私欲的罪和骄傲的罪吗？你很难画这个等号，除非你善待那不爱你的人，得罪你的人，苦待你的人，你才有可能脱离原来的那种的状态。真正善待那恶待你的人，是挑战人里面最深的那个罪性。这个是圣经的教导。靠行善，请问能够除掉罪吗？靠捐钱能够除掉罪吗？中国的大陆那个叫陈大善人的，陈什么彪的那个，捐了很多钱，他就因此变得没有私欲，没有骄傲的罪吗？比尔盖茨捐了很多的钱，他因此就没有私欲的罪和骄傲的罪吗？很难画这个等号吧。当别人剥夺你，当别人抢夺你，那个时候，当别人不爱你却爱他的时候，你非得有耶稣基督的生命，你非得脱离那个罪，你才能够真正从心里面爱出来，你才能从心里面能够活出来这一个见证。你非得这样，唯有基督的爱，唯有基督的生命，才会真正善待那些恶待他的人。后面的经文有什么可酬谢的呢？也许你会问，这还是有利益吗？他善待那恨他的人是想要酬谢，还是私欲吗？还是自己有自己的这个个人的私欲，个人的目的，个人的这个期望吗？他想要得到那个酬谢吗？酬谢是什么？耶稣讲的酬谢是什么？耶稣讲的酬谢是当我们可以这样做的时候，效法基督的时候，我们就私欲的罪，骄傲的罪就被神除去，得到的酬谢是得到义人的生命，这样的生命是可以爱仇敌，可以舍己去爱人的，是真正胜过罪的人。那个私欲在这样的生命的里面是被拿掉的，不是加上的。这个叫做善待，标准特别高，做不到，你非得信耶稣才做得到，不信耶稣你一定做不到，不信耶稣你也没办法真正成为神所悦纳所肯定的义人。在世上你无论做多少的好事，都没有办法真正把你内心深处的，把你里面的那个罪性把它除掉，除非你信耶稣。现在世上流行了一些的心理学，专门讲什么呢？讲夫妻关系的，解决夫妻矛盾的。大家我想可能看过这些的书，也听过一些这些的讲座吧。那这些的讲座的里面呢，我不是说都不好，但是有一个 approach， 有一个方向很值得我们去思考这个问题。他怎么说这个事情呢？如果你夫妻有矛盾，他就和另外一方说，你多想想他的优点，是这样吧，然后你心情就好了。为什么呢？因为有了优点以后，你得到了这个优点，你就平衡了。我真的得到了很多的好处，我原来竟然没有发现，我现在终于发现了他原来那么好，哎呀，我得到是好的，所以我心里就满足了，我的矛盾就解决了。我请问，这是解决了什么问题？ 解决了私欲问题吗？解决了自我中心问题吗？世俗的心理学用这样的方式来调解夫妻关系，然后当那个配偶这样想了以后，有一段时间很起作用，后来呢发现呢这个好处呢没有我原来想的那么多，也没有我原来想的那么好，不但没有那么多，没有那么好，好像还越来越退步，越来越减少，就觉得越来越亏，越亏越大，心里就开始不平衡了。然后发现他原来的那个不好的地方现在越来越多，越来越大，这个反差就更大了。到有一天他会干嘛？他会 bankruptcy， 会破产。到那天他破产的时候，他就要发作了，我全 lost 了，骗局，我所要的好处都是假的，一样都没有，我开始跟他 fight。 没有解决私欲的问题，这样的心理辅导是用人的私欲来解决人的私欲，解决不了私欲的问题，大家听明白没有？除非你信耶稣，我就是为他舍命的，因为耶稣为我舍命，我本来就是应该舍己爱他的，因为上帝把我们放在一起成为一体，就是让我舍命的去爱他的，不管他怎么样我都要爱他，那这样的真正的夫妻关系的根基才是对的，这样的根基才不会被个人的私欲所摇动，才不会被人的罪性所搅扰，才会真正站立得住。上帝的话直接戳到人的内心的深处，上帝的话直接戳到人的罪的根基的深处，那一个真正的改变才会让人的生命在上帝的面前真正的得到解放，得到释放，才能够真正的蒙福。当你如此去行的时候，你不再给自己找平衡，你不再给自己一个期望的回报，你效法基督的爱，你们会真正的彼此相爱，那样才会。也许有人会说，那我这样不是亏了吗？我舍己爱他，我不是亏了吗？耶稣说，你得到的酬谢是什么呢？你得到义人的生命。这个义人的生命是什么呢？是有基督的荣耀，是活在真理的里面，自己追求圣洁的生命，是活在真理的里面，真正给别人恩典。这个是基督生命的荣耀，不是为了上天堂得到的一个私心。那这样的人也配得上帝给他预备的永恒的天国。这个是这段经文要告诉我们的。后面，你们若借给人，指望从他收回，有什么可酬谢的呢？就是罪人也借给罪人，要如数收回。前面是对人，现在是对财物，真金白银摆到面前。主耶稣这样的一个教导，怎么样处理钱财的问题？借给人不指望收回，请大家留意，这绝对不是吃小亏占大便宜，绝对不是投资回报，就是损失了，就是没有了，就是拿走了。欠债还钱是世人的天经地义的规律，耶稣在这边把它完全的颠覆过来，世人没有办法做到这一点。肯借钱给你已经是对你很信任了，不收利息已经是对你很慷慨了，借了你不指望收回，那我是傻瓜。世界没有这样的傻瓜，所以世界也就没有义人，他不会干这种的傻事，他就在他原来的世人的光景的里面。你只有甘愿的受损失，你只有甘愿的放弃， 你只有不维护自己所谓的正当的权益，真正在世人眼里看起是傻瓜，在主的面前你是义人。而且这个义是双重标准。怎么双重标准呢？如果我欠别人，主耶稣说，如果你欠别人就是一文钱没有还清，你也不可以出来。欠别人的钱一分钱都不可以，全部还给人家，别人欠你的钱你可以不要。双重标准受得了吗？受得了受不了？可以吗？大家接受这个标准吗？啊，不敢说吧，因为你说不接受你就不在义人的这个行列里面了。真正的义人是这样，真正的义人是活在这种双重的标准里面，罪人是活在另外一种的双重标准里面，完完全全和义人是截然的相反的。这个标准是世上没有的。世人讲究小投资大收益，讲究空手套白狼，世人讲究是这个，但耶稣所讲的义人是完完全全相反的。借了钱不期望归还，我很有钱，所以呢借点钱给他不希望归还，这个对我来说没什么痛，没什么问题。我原来在国内开公司，90年代初在国内开公司做老板，我经常借给人家钱不要还的，经常的，非常的豪爽。为什么呢？因为当时借给他们的钱好像很多，对我来说是很小的钱，所以呢那个就变成我的长线投资，我的钱不白给的，将来不但要如数收回，可能还要加倍收回，没有痛感，没有无所谓，就算投资以后没有回报也没有关系，但是如果有回报我就赚了很多回来。生意人，耶稣所讲的当别人借你的钱不收回的时候，是痛到你的肉，痛到你的心的。后来我移民来加拿大去打工，信主了，中午吃午餐的时候多一块钱我要考虑半天，买这个肯德基多一块钱就多一块鸡，我要想半天，哎呀，要不要多花这一块钱，那个时候就痛到肉了，那个时候就痛到心了。借给你钱不还是痛到肉痛到心的，可以吗？不指望偿还。那为什么这样子是见证你到底是义还是在罪的里面，你的罪到底有没有除掉，是看我们到底是不是还依靠钱财活着，在我们的心里面钱财所占的位置是不是重要到一个地步是凛然不可侵犯的。有很多人钱在他的心中是凛然不可侵犯的，一寸土地都不能让的，好像现在中国跟某某国家说我们祖宗的土地一寸也不能让，很多的钱在自己的心里面是一寸都不能让的。那如果这样，那个钱财仍然是你的偶像，如果是那样你仍然活在钱财捆绑的里面，如果是这样你还没有真正走到义的道路上面来。真正信神的人是这样子的，不指望收回，承受损失也不指望收回。也许有人会说这样子的话我就惨了，被人家占尽便宜任人宰割，接下去的结果可能就是倾家荡产了。如果我这样子，别人都知道我是基督徒，基督徒借了钱是不需要还的，这个信息一旦放出去那我就完蛋了。所以呢，如果你是义人的话，你出去千万不要告诉别人你是义人，否则的话你就要倾家荡产了。是不是这个盘算要这样打一打呢？如果是这样打的话，可能你仍然还没有在这边，你还在那边。真正的义人他绝对的相信上帝是全然的保守，他有这样的一个心态， 有这样一个态度面对上帝，他绝对相信上帝的保守是精准的。如果他不允许，我们一根头发都不会掉在地上。上帝对所有的义人，对属于他的信徒的保守是精准到头发丝的地步。你的头发丝你都没有数过有几根吧？谁数过大家头发丝有几根？不讲秃顶的，不讲那个光头的，你数过没有？你数过你掉了几根没有？你都没有。上帝说每根头发他都数过，精准到这个地步。如果他让那个事情临到你，一定是刚刚好，让你痛到肉痛到心，不是没有感觉的，不是只是掉个头发而已，真正让你痛到肉痛到心。然后那个时候你靠着神给你的能力你去遵行，那个时候你的生命就在这件事情上面被塑造出来。上帝会量着我们所能承受的尺度一点一点向前走，绝对不会超过我们所能承受的。你说万一这个讲道信息被听出去，然后你是西畔教会的，然后人家拿到这个信息以后立马来找你，你就完蛋了。我告诉你，如果谁敢这样，你看你的天父要干嘛。上帝的掌管是绝对绝对的精准，一步步为了塑造你的生命。我们所有的钱财都是上帝给的。你们做父母的有没有做过这样的游戏呢？跟孩子有一些糖果，小孩很小的时候给他一堆，然后说给爸爸一个给妈妈一个，有没有啊？做过吗？做这游戏干嘛呢？看看这个孩子是不是对父母有回报。那个糖果是谁的？是你的，你给他一把，然后找他要一个，好像求他一样，给爸爸一个给妈妈一个，你看你很可怜是不是？因为你和他要交流这种的爱，你也告诉孩子你不是单单的受，你要懂得给，你要懂得回报，你要懂得感恩，你这样的生命才是对的吗？上帝对所有的基督徒那种的做法绝对不超过父母对孩子这样的作为。用心良苦，对每一个信徒用心良苦，按着你所能受的良好的尺寸，上帝给你做这样的一个 practice， 做这样的一个操练，天父给你所有的，然后这件事情你好不好按照天父的心意来回应他。你按照天父的心意回应他以后，你的灵命就被建造起来了。上帝在信徒生命当中做的事情用心良苦，而且他绝对不会做错，绝对不会失控。我们不担心，不要担心被人家欺负，要担心我们没有信心来回应他，要担心我们软弱到一个地步没有信心来回应上帝，我们的生命建造不起来，这个是我们要担心的。那这样的一个建造我们才能够真正脱离罪。最后让我们效法天父的慈悲，你们倒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做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善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耶稣做这个总结，你要得到的是做至高者的儿子，不是钱财，不是名声，因为那些是暂时的，都会过去。至高者的儿子，创造天地万物的主，永恒的上帝，你成为他的儿子，宇宙万物都是他创造的，你成为他的儿子，那个所得着的不是世上的任何的财物所能够衡量的。你得到的赏赐大到一个地步，成为至高者的儿子，他的儿子的形象是耶稣基督神的儿子的形象，是义人的那个形象，他可以爱仇敌，他自己活在圣洁的里面，他可以爱仇敌，他去传福音给那些抵挡他的人，他是医治那些得罪他的人，他喂饱那些带着私欲找他的人，他为那些钉死他的人祷告，这个是真正的义人的生命。得救的信徒，真正的基督徒，在上帝面前和耶稣同享 基督的荣耀。基督徒的生命所得着的宝贵到这个地步，是在这个里面展现在他生命的内涵的里面。信耶稣不是得到一个天堂的门票，得到一个地上的饭票，然后在地上爱干嘛就干嘛，不是。信耶稣是真正走义路，真正除去罪，真正活出新的生命，好像耶稣基督的样式，有神的荣耀活在他的里面。义人的特质，耶稣基督的形象，有恩典，有真理，那是独生子的荣光。那样的荣光要活在所有的属他的义人基督徒的生命的里面，有恩典，有真理。当你的生命被改变，活在真理的里面，越来越圣洁的时候，你不是变成了很挑剔别人，很嫌弃别人，你是开始有更多的恩典要给别人，有更多的容忍在别人的身上，更多的舍己的爱在别人的身上。当你自己可以这样舍己爱别人的时候，不是让人家去给你平衡，不是让别人家还你对你的好处，而是甘心情愿的这样去做，这个才是真正的恩典。所有人都有一个困境，领受恩典容易，给恩典难。得到很多的恩典就当作平常，给一点点的恩典就斤斤计较，所有的人都有这个问题。恩待那作恶的很难，吃了亏可以不计较很难。主耶稣讲一个比喻，说有个人欠了王1000万的银子，那这个王就赦免他了，就放他走了。结果这个人出来以后，见到他一个同伴欠他10两银子，就掐住他的脖子不放。那个王说，我不再赦免你，我要追讨你的罪。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天父慈悲一样，效法天父的慈悲，效法耶稣基督的恩典，才是真正的义人。我不知道各位，你们是不是对人有恩典？你是不是一个肯给恩典给别人的人？你是不是还计较别人过去的过错？以往得罪你的地方，如果你知道你自己也曾经有过错，有得罪神的地方，是因为耶稣的恩典赦免了你，赦免了你的死罪，赦免了你的一切的过犯，你知道以后你会乐意施恩给别人，你是有恩典的人。你是不是还计较人现在犯的错误？如果你知道每个人都是不完美的，都会受罪的搅扰，都会不小心犯罪，都会陷在软弱的里面，每个人都是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重新站立，靠着他的能力继续的征战，在罪的当中胜过罪，一步一步要向前走这条天国的窄路。如果你真的知道这样，你真的体谅走同样道路的人，你会给他恩典。你是不是还计较别人持续犯的错误，以后可能还会再犯的错误？可能你的配偶、你的朋友、你的孩子、你的弟兄，可能他的错误、他的软弱、他的弱点是一生之久的，你可以给他恩典吗？你可以把恩典给他吗？你可以不再计较吗？如果你知道我们自己一生蒙基督的恩典才可以站在他的面前，你就应该给他恩典。这个是真正信主的人，真正的义人 是给别人恩典的人，因为我们在神面前领受了无数的恩典。各位，你是一个有恩典的丈夫吗？你有没有常常给你妻子恩典？她可能有叫你不满意的地方，可能讲话会刺痛你，甚至可能会伤害你。如果你知道圣经说妻子是软弱的器皿，和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你是不是愿意一生担待妻子的软弱，甘心为她担待一生之久，完完全全把她的软弱扛在你的肩上？你是有恩典的丈夫。你是有恩典的妻子吗？你有没有常常给你丈夫恩典？他可能有叫你不高兴的地方，可能有很多的缺点一生难以改变，一进来以后鞋子袜子砰就丢在那边了，然后你一辈子要帮他捡鞋子捡袜子，你愿意给他恩典吗？你的丈夫也是人，也是需要帮助的，他有软弱的地方，所以上帝把妻子配给他，让他帮助他。如果你是一个有恩典的人，你就愿意我一生的担待丈夫的缺点，用恩典一生的陪伴他，甘心乐意的一生为他捡袜子。你是有恩典的妻子。你是不是有恩典的父母？对你的孩子有恩典吗？把你自己所有的期望都压在他的身上，你还是知道他也是一个人，他也是一个有罪性的人，他会犯罪，他会软弱，他会挣扎，他有做不到的地方，你就愿意陪伴他，按着神的心意教养他，给他恩典，不把他逼疯了，不把他累死在起跑线上。你是有恩典的父母。你是有恩典的弟兄姐妹吗？对你的弟兄，对你的姐妹有恩典吗？你看见他的软弱，看见他的挣扎，看见他在属灵上的各样的问题，你给他恩典吗？你还是挑剔他，还是责备他，甚至是远离他？巴不得所有的弟兄姐妹，所有信主的人，你在耶稣面前蒙恩成为义人，你要成为一个对人有恩典的人，不是因为自己的利益，不是因为自己的得失，单单因为效法基督的生命，我就愿意把这个恩典给我周围的所有的人，你就被收纳为成为天父的儿女，得他义人的生命的赏赐。我们一起祷告。在祷告之前，请大家默想一分钟，请你思想，在你现在生命的里面，在哪些方面你不肯给你周围的人恩典？你的先生、你的太太、你的孩子、你的家人、你的朋友、你的同事，然后你愿意在上帝面前立志，我从今天开始靠着你的能力，我给他恩典。我请你在这个时候在上帝面前有这样一个祷告，我深深的相信你这个祷告蒙天父的喜悦，因为这是他儿子的生命的样式，你必定在他面前得天父给你的赏赐。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当我们打开圣经听主耶稣所讲的话，当我们思想看主耶稣所行的事情，他实在是丰丰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主，我们愿意效法他，我们也成为有真理有恩典的人，我们也在你面前走义人的道路，在你面前蒙你的悦纳， 在你面前被称为至高者的儿子。谢谢我们的恩主，垂听我们的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的，阿们。好，我们一起起立，我们来唱一首诗歌，主我愿向你。